如果大家想要多了解一些的话，如果你们小组或者是团契啊，可以邀请我到你们那边去分享啊，来一同来经历啊上帝丰盛的恩典。这个月是教会的宣教月，宣教我有责，这是教会在这个宣教月里面的主题啊，请大家一起把这个主题念一遍。
宣教我有责，
记住哦，记住了，有没有记住？有记住啊，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责任啊，所以呢，我们就一起来探讨啊，宣教不一定要去海外啊，如何在当地啊参加这个宣教或者是短宣啊，参与宣教和个人布道有什么区别？我们就透过啊这样的一个主题啊，借着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跟大家一同来思考啊这样的一个主题啊，我们一起祷告，把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上帝。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宣教的使命托付给我们。我们作为每一个跟随基督的门徒，都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求你帮助我们，在当中找到我们在普世宣教的角色，也借着圣经来提醒我们，我们如何来承担你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完全的交托，求圣灵的同在，也让孩子口里面所讲的，心里面所想的，在主你的面前蒙你的悦纳。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那我们要考虑宣教我们有责任，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在教会的定的题目当中，我们首先就要看第一个问题，就是宣教不一定去海外如何在当地来参与宣教或者是短期的宣教。那我们就先看这一段的圣经18、19节，请大家一起念。好，谢谢。那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非海外宣教的定义是什么。那耶稣吩咐门徒要去使万民做基督的门徒，耶稣有没有指明要到哪一个地方呢？有没有？没有。但是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要去使谁？使万民做基督的门徒。所以万民的意思就是代表每一个的族群，每一个的民族，是遍布各地的。我们不可以用一个地方来限制了主耶稣的这个吩咐，这个命令。所以呢，宣教是不是一定要到海外去？不一定啊。所以呢，我们能够在我们身边周遭的人啊，在这些的人的当中来做宣教的工作，这就已经是宣教。那我们就定为是非海外的宣教。那 海外的宣教的定义又是什么呢？我们就很熟悉的一段的圣经，就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要去的地方。这很明显就是告诉我们，亚伯兰要离开他的故乡，离开他的亲族，离开他父亲的家庭，到一个上帝指示他要去的地方。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就把这样的宣教啊，就定为海外的宣教。那我们怎么样在当地参与这个宣教或者是短宣呢？那我们也首先要很清楚当地的宣教是什么。当地的宣教是我们不用离开我们自己的家乡，不用离开我们的父家，我们不用离开我们自己的国家，就在本土做这个宣教的服事。那目前啊，特别我们在澳洲这个地方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啊，在我们身边周遭的人除了我们华人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人还没有听过福音，还没有认识耶稣啊。那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教会，有一些弟兄姊妹做的一些的本地的宣教啊，好像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当地一个跨文化的宣教，有一个机构叫爱邻社，有没有听过？有听过哈，就是向穆斯林宣教的啊。那短期宣教，那一般来说就是两周以上啊，一年以下，我们都称为是短期的宣教。那包括是当地的，包括是海外的啊。那我们可以就是参与不同机构举办的短期的宣教，就好像我们划船，我们就会组织一些短宣，就是今年年底我们去那个杜拜啊，明年初我们会组短宣队去柬埔寨，还有就是去泰国啊。所以透过这些宣教的机构啊，去推动的这个宣教，我们就可以参与在当中。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最重要的要顺从耶稣的命令，要去使万民做基督的门徒啊。我们有这样荣耀的一个天职，我们不但要做一个基督的门徒，我们还要做一个去使万民做基督门徒的门徒啊，很复杂也很简单啊。所以第二个方面我们要思考的，就是参与宣教跟这个个人布道有什么区别。那我们也很需要就是把这个宣教的定义跟布道的定义我们先了解，我们才能够去分辨 去区别。那宣教的定义，宣教这个字啊，英文是 mission， 其实这个字的字根是来自一个拉丁文的一个动词叫 mitto， 那个意思就是差遣啊，就是宣教本身是源自于上帝，我们只是参与在当中。宣教是建基于整本的圣经，也是整本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宣教有一些相关的字 啊，我们最常知道的啊，就是 missionary 啊，就是被差遣的意思啊，通常是指啊，我们在当中做跨文化宣教的一些的同工啊，我们称为宣教士。宣教士要差遣宣教士去一个没有自己教会的族群啊，使族群里面的人成为基督的门徒，来建立教会，教导和培育门徒。所以啊，我们为什么会去台湾宣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看见，就是台湾基层的这个群体是被忽略的啊，甚至我们啊学完那个台语啊，到了一个地城市的时候啊，我们到了教会，教会说哦，这些人那个传统信仰没有办法改变了，不要花时间了，不要做了啊，帮我们教会做年轻人工作更有效了啊，所以他们是被忽略的，甚至连教会也忽略了他们啊。那这是宣教的一个的定义，就是要在被忽略的群体的当中来做宣教的服事。那布道的定义是什么呢？啊，其实我们可以根据第一届世界福音会议在1974年在瑞士的洛桑举行啊，格培里博士就在大会上为布道下了一个以圣经为依归的定义，就是布道就是传福音，把好消息传开出去啊。那既然这个定义是以圣经为归依，那我们就要看圣经怎么看啊。在旧约圣经里面，布道这一个词的意思就是啊，传喜信啊，传扬啊上帝的救恩啊，宣告上帝作王啊，传福音给贫穷人等等，都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有记载的。那新约的圣经呢，也对布道下了一些的定义，就是报佳音啊，传福音给贫穷人啊，传上帝国的福音啊，还有就是传耶稣是基督等等啊。所以综合以上的定义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布道是依从五德啊，依从就是遵从耶稣的命令啊，透过各样的方法途径向万民中的同族传递好消息，接受耶稣成为救主和生命的主，罪就得赦免，得着上帝和好的关系啊，也得着丰盛的生命，得以呢成为基督的门徒，得享永生，建立教会。那宣教与布道的区别是什么呢？从宣教的定义跟布道的定义来看，我们就知道其中是大同小异。宣教的重点是在于跨文化和跨族群，布道就是专注在同文化同族群。不论是宣教还是布道，终极的目的就是要使万民做基督的门徒啊，荣耀上帝。好，第三方面我们就要进入圣经里面宣教的大使命啊，我就用四个的所有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分享。第一个所有就是所有的权柄，所有的权柄里面 就是我们先看就是使命的权柄，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近前来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大使命的基础就是上帝把所有的权柄都交给了耶稣。也许你会说，哎，耶稣来这个世上已经有权柄啊，他在服事的当中啊，就能够医病，能够赶鬼啊，也能够使死人复活，这就是权柄。其实很重要的，我们不但要看到耶稣神子的身份里面已经掌握了所有的权柄，我们也要在耶稣人子的身份上，从死里复活以后，他重新宣告他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就是要强调给我们知道，人的权柄是有限的。而耶稣所有的权柄是无限的，是永远的。特别耶稣复活以后，胜过了世界的所有权柄啊，权柄在耶稣的里面。人如果离开了耶稣，就失去了权柄。第二个，耶稣的命令是要去啊，圣经里面说，所以你们要去。耶稣已经掌握了一切的权柄，也凭着他这个权柄来命令我们要去。这表示遵从他命令的人都会带着耶稣的权柄而去。在我们宣教的当中，我们也经历了耶稣的权柄。我们都知道七八月在台湾是什么季节？下什么？大声一点，听不清楚。夏季。除了夏季呢，最多的是什么？啊？七八月最多，台湾发生最多的是什么？台风。对。哇，有没有去过台湾？啊，有去过台湾举举手。很多人啊去过台湾啊都不知道。哦，七八月的时候常常是短宣队去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公园里面办大型的活动，都会遇到台风。但是每一次我们就借着祷告就看到耶稣的权柄啊。有一年我们看到哎，台风要来了，就刚刚好就是在我们办活动的那几天啊。我们怎么办？没办法，唯一的可以做的是什么？祷告啊。我们就关注那个天气报告，哎，那个台风突然间说停在那边，没有动了啊。那后来就慢慢又移动了啊，我们又很紧张，又继续祷告。结果怎么样？结果我们出发的时候还在下雨，但是我们那些短宣队就是说，哎，陈牧师，我们还要去吗？我说去，怎么不去啊。我们就把东西搬上车，就开到那个公园那边。哎，到了公园雨就停了 那我们就办活动，办活动，办完活动，所有东西收拾好了，上车了，开车了，又下雨了。我们能够掌握吗？不能够。但是谁能够？谁能够？大声一点！上帝能够，耶稣能够。所以我们就经历，其实上帝是掌握一切的权柄，耶稣掌握了一切的权柄，只要我们顺从他的命令去，我们就会经历到。第二个，所有的民族就是万民啊，要使万民做基督的门徒。万民的含义就是所有的民族，是所有的族群啊，而做门徒呢，就是不但要帮助人啊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生命的主，还要帮助他成为一个使人做门徒的基督的门徒。我们在最后几年的当中帮助一个教会的一个事工，就是特殊儿童的那些的家庭，那我们主要就是帮助这些的家长、父母亲或者是祖父、祖母啊，帮助他们不但要认识耶稣，也帮助他们如何做一个基督的门徒啊，去帮助其他人成为门徒。所以在当中，我们就帮助他们建立了不同的小组啊，去彼此的关顾，彼此的支持。好，另外一个就是要施洗，我们不但要使他们做门徒，也要为他们施洗啊。施洗就要让他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子民啊。那施洗原文的意思是浸在水里面的，所以我非常认同啊，浸信会啊，一定要浸，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浸的意思就是要同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啊，这不单单是一个仪式啊，背后的那个意义更为重要啊，所以呢。你看我们在服事的当中也为人施洗，虽然我们没有教会有一个浸池哈，但是我们就用那些小孩子的玩的那个打气的那个来做那个浸礼啊。所以呢，我接触到一个十几岁就开始做那个庙里面啊，就是做法的那些法师啊，可以说是法师啊，他在他的三合院里面盖了一个铁皮屋，就是在那边做那些的事情啊。后来我有机会就是跟他讲圣经故事啊，透过圣经上帝的话语啊，就是改变了他的生命啊。后来他也受洗了啊，成为了一个基督的门徒。他开放了自己的家，我们帮他清除了那个铁皮屋啊，除去了那些的神坛，然后在他的家里面就开始聚会啊。所以刚才短片里面那个图片家庭崇拜啊，就是在他的家。所以他也信了耶稣以后，虽然他没有多有文化，因为十几岁已经在庙里面做那些的事情，都没有读书啊，所以他是靠听圣经啊。然后他就带我们宣教士啊，到那个庙里面庙前里面啊，去见他们的朋友，就帮他们的朋友来讲圣经啊。好，第三个所有就是所有的吩咐啊。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怎么样教导啊，教导他们遵守。耶稣教训门徒的一切的话，特别 是耶稣托付给我们的使命，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啊，我们很重要的要使每一个跟从耶稣的人都能够得到这些的教导。啊，我在一个教会啊，带一个青年团契，我告诉他们要从圣经里面学习两个很重要的功课，第一个是要学习怎么样去分辨，第二个是要学习怎么去做选择。因为这些的中学生他们到大学以后，到外面工作以后，如果他没有圣经给他们学习怎么样去分辨选择的话，他们很容易就是随着这个世界走了。所以我要求他们一定要学习这两个功课，学到这两个功课，不论他到哪里，这个世界都不会吞吃他们。第二个要遵守，他们不但要头脑里面知道，也要遵守耶稣的教导，圣经的话语。我们当中有一个学生啊，英俊啊，他在学校里面老师都非常头疼这个学生，他的父母也是一样，他的妈妈每次听到那个手机的声音就很害怕，又不知道儿子在学校犯了什么事要见校长了，老师了。但是这个英俊上了我们的一些生命教育的课程以后，特别到了我们那个团契以后，整个人就改变了。整个人就改变了。那以前他犯了错，他从来不会说对不起，但是他后来他学习怎么样可以说对不起。那别人问，哎，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改变，他就回答说，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我想别人怎么样对待我，我也需要怎么样对待别人。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我们不但要教导他们圣经的话语，也要让他们懂得怎么样去遵守，在生活上来用出来。最后一个是所有的日子啊，圣经里面说是常与我们同在，常这个意思就是所有的时间都与我们同在。那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履行耶稣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去使万民做基督的门徒，给他们施洗啊，教导他们遵守耶稣吩咐的一切的话，耶稣就与我们常与我们同在。啊，在21年台湾的宣教里面，我们走的每一步，我们到每一个地方，我们都经历了耶稣的同在。如果没有耶稣的同在，我很老实的告诉你，我不会可以在台湾经历了21年的宣教的服事。为什么？因为当我刚刚去学台语的时候，学不到3个月，我就想要打包回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是没有学语言的那个天分，哎，对， 因为我参加那个OMF 的时候是要做一个语言能力的测试啊，如果用五分满分来说，你觉得我那个测试有多少分啊？一分？没有，你听过当然知道了。我是零分啊，就证明我是没有学语言的天分啊。但是所以学了三个月就很困难了。还有一个更困难的是什么呢？哎，才会说啊，因为你们是中国人啊，所以呢西方宣教士给他们两年全时间，你们只给一年就够了。所以当我第一天到了语言学校拿到那个课本，我就说啊，很不公平，知道为什么吗？不是我是零分的问题，是那些课本是为谁设计的？为我设计的吗？不是啊，是为谁设计的？西方宣教士。我要从英语学罗马拼音的台语，一个中国字都没有，谁容易？谁容易啊？谁容易啊？我现在问，外国人容易啊，所以他们两年应该给我四年才对啊，怎么只给我一年？那是不是不公平？所以我学了三个月，一册书都还没学完，赶不上进度，那我就想要打包回来了。但是当我祷告的时候，耶稣告诉我，我与你同在。我就祷告，上帝，如果我能够在这一年里面完成这个课程，掌握到这个语言，我就会留下，不然的话我真的要打包。那个祷告以后突然间就变了，所以我非常非常感受到初期教会那些的门徒，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去语言学校？没有。为什么会能够讲出别国的话？为什么？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帮助我，耶稣的同在帮助我。一年以后考试100分为满分，你觉得我可以拿到多少分啊？70。哇，真的很不错。我告诉你，我拿到 88.5 分。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靠我自己做不到。所以耶稣还说要直到世界的末了，世界的末了就是要到这个世界的终结，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从耶稣复活一直到耶稣的再来，所有的日子耶稣应许我们什么？与我们同在。但是很重要的就是宣教怎么样？宣教怎么样？主题，对。当你回应宣教我有责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到耶稣基督的同在。感谢主，借着马太福音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一段的圣经，28章18到20节，告诉我们，当我们愿意起来去使万民做基督的门徒的时候，我们愿意付上这个代价的时候，我们宣告宣教我有责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必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好，下面我们想借着一些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划船的服饰。
每一个人的生命总会有一扇门，分别只是它是敞开的还是紧闭的。因为爱，神亲自打开了救恩的门，他说他是羊的门，进入的将得永恒的生命。因为爱，近30年前，一群爱主的门徒决定走出家门，走出国门，怀抱福音使命。1995年，在美国加州成立了划船，接续在全球各地成立了9个地区办事处，同时在20多个国家中开拓了30个宣教工厂，并曾差派超过200名宣教士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走在宣教的最前端，给予人们生命陪伴，最直接的人道关怀。有些当起了教师，有些帮忙开垦农地，提供技能转移，也有的给予心灵辅导。无论他们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说着哪一国的语言，他们只有一个使命，那就是回应主的呼召，将福音传到地极。2018年，划船在泰国清迈购地，于25600平方米的土地上兴建泰国宣教中心。划船也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建造划船宣教中心基地，这是划船向当地打开的门，期许借此宣教福音中心走向人群，进行社区关怀、宣教训练、宣教士关顾等，从而达到装备个人服事社群及成全教会的多元目标。划船致力举办了4届过千人大型青宣营，2018年更将营地迁入泰国清迈工厂，这是划船定义为年轻人开启的一扇门，穿过它，盼能协助厘清人生使命与方向。欣喜看见数百人走向台前回应呼召，其中超过80人，有如历世历代许许多多年轻宣教士一样，毅然踏上宣教合唱。为了更有效培育青年宣教人才，划船为青年量身打造一项计划，实习宣教士计划，无需神学装备，而是初探工厂，参与2年宣教生活，进而确定自身感动和呼召。当你确定自己的使命，划船将引领你一同计划你的宣教生涯。
加油！
2年太长吗？我们欢迎你参加我们为期1个月的实际宣教体验，切切实实的认识和体验宣教士的生活。听到世界的呼声及福音的需要，我们不敢松懈停下脚步。未来我们继续期望一个华人与万民同得福音的愿景，划船计划兴起更多宣教勇士，推动英语和西班牙语宣教事工，同时在黎巴嫩及拉丁美洲工作。世局混乱，疫情起伏，宣教路上的坑坑洞洞已叫人落入孤单无助。划船看重且愿意更全面落实宣教士关顾计划完善的宣教关顾机制，协助宣教士克服重重困难。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你听见了吗？你愿意打开心门，接受大使命的邀约吗？你预备好温柔地推开一闪又一闪的门，走向心灵疲乏的生命、福音干涸的角落吗？门的另一边是迷路的灵魂，门的另一边，庄稼的主正在等待。
好，那么我们澳洲划船呢，就是20年前建立了，那我们特别想要的就是，有4个同行我们希望能够同华人的教会同行，跟华人预备或者是实习的宣教士同行， 与华人宣教士的家人同行，与宣教工厂的华人宣教士同行。那我为什么会加入华传这个服事？当我在台湾准备要退下来的时候，我在祷告，我回到澳洲，我应该怎么做？上帝就很清楚告诉我，我在宣教上面的服事还没有完成，那所以当华传邀请我的时候，我经过祷告，我就同意了。那我参与华传的服事的范围，是有下面几个。第一个是要跟华人教会建立伙伴的关系，因为过去21年在台湾宣教，我基本上跟除了支持我们的教会有很多的联系以外，跟其他教会基本上都没有联系。第二个就是要在华人教会里面推广宣教，包括讲台的讲道小组的分享，团契的分享，还有做一些宣教的培训。所以如果你们小组团契有想要在宣教方面多一些的认识，可以邀请我去分享所以也是会组织带领一些的短宣访问我们的宣教的工厂我们在非洲南美亚洲中东都有不同的工厂。那我会识别潜在的宣教士的候选人，就是有一些弟兄姊妹特别年轻的弟兄姊妹想要走入宣教的时候，我会陪伴他们迈向长期的宣教，因为上帝给我这样的经历在宣教上的经历，我发现我们海外的华人做普世的宣教的工作是很有潜力的，很有优势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双重文化的背景，这是西方宣教士所缺乏的。我们不论到某一个族群也好，我们对那些族群的认识很容易就可以进到很深入，但是西方宣教士要花比我们长的时间另外一个是我需要关心和支持我们澳洲差派出去的宣教士那我就为自己定了一些的目标一个目标就是与华人教会一起建立成为祝福万民的大使命教会第二个，我希望能够建立差会、教会和宣教士之间一个铁三角的关系，因为在我自己的经历的当中，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第三个就是要激励年轻的华人积极的投入这个普世的宣教的当中关怀陪伴他们成长成为普世宣教的生力军。所以呢，我也带了一些代祷卡如果你想为我祷告你就来一个代祷卡回去，在这个 QR code 里面扫一下，填了一个回应表，那你就会每个月收到我的代祷信，为我祷告，也从我的代祷信里面会找到我们华传宣教士或者是华传一些的需要代祷的事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四的晚上有一个 Zoom 的祷告会，晚上八点第二个礼拜是晚上的8点到9点半，每一次我们会邀请我们在工厂的宣教士做一些的分享去了解他们的那个服事然后就祷告那希望大家能够与我们一起来同工来承担 上帝耶稣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好，我们一起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话语，感谢耶稣你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也感谢圣灵引导我们，带领我们，战胜我们遇到的一切的困难，让我们都能够承担耶稣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在你面前已经立了约，宣教我有份，就帮助我们找到我们自己的角色，在我们的角色的当中来承担你托付给我们的使命，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